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阅读经济学人，我是主持人 Jeff。那么在每一集的这个阅读经济学人的 Podcast 里面呢，我们都会一起来看一篇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封面文章。除了快速的去掌握它的大意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吸收一些好用、实用的英文单词。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今天的这一集呢，是在讲这个 AI 医疗的未来，那恰恰可以作为其他产业引入这个 AI 的一个借鉴。它的这个封面就是一个穿着医生服的这个医生嘛，但是他的头这边当然是用一个荧幕去取代，这个荧幕上面就是有这个小圈圈还在转嘛。那这个还在转就是说还没有，他还不是马上就能够帮你看病，因为 他现在还在跑，大概就是去讲现在 AI 医疗的现况，他还不是说明天就已经可以马上发生了。那他的标题是 The AI doctor will see you eventual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lds huge promise in healthcare.But it also faces massive barrier. OK, 那这个应用的前景跟难处，那的确是现在大家值得关注的一点。那经历过这个2023年这个猛爆性的这个增长之后，那我们先来看 AI 落实在各个产业里面会是什么样的状态。那写这篇的时候，我们忍不住就来回想，从写这个专栏以来跟 AI 的这个几次的相遇，我们就讲讲自身的经验。当然很多大神特别在这一块领域琢磨的更久的，当然他们看到的光景就不是这样。那最早我们团队听到这个GPT 这个词是在这个木头姐，他在2021年年初，他每一年年初都会提这个十大的投资趋势。他那个时候2021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说 OpenAI's GPT-3 is the first AI that understand language， 是第一个能够理解语言的。仔细想想真的不可思议。那从2021年那个时候其实就有端倪了。那这个端倪是什么？他是说当时的法律文书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其实写的如果你不是这一行的，大概你看没几页可能就看不是很懂了，但是还要翻还要找，还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术语，或者是说法律上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用语。那它能够怎么样呢？用小学三年级的方式重写一次，等于说你把这个要求告诉他，他可以把你的文件重新用小学三年级能够理解的语言再写一次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神奇哦，他竟然能够理解语言呢。那我们那个时候也花了蛮多时间去了解这十大的趋势是什么，里面当然也有提到 AI 晶片。好，那后来2021年5月在这个谷歌每一年一度的这个 I.O. 里面的 Google I.O. 他们谈的是什么？2021年的时候谈的是说你跟机器人跟这个软体的对谈，它能不能够把这个对话延续下去，拿这个来做一个指标，它的回应是不是 sensible response。 我跟你讲 A 啊，你再跟我讲 B 啊，这个很快就被画上句点了。如果我跟你讲这个哇啊，你马上又回一个，我觉得哇你跟你讲话好有意思，这个对话就可以延续下去啊。这个是2021年的5月。那在2022年的6月就讲到这个经济学人了，他们就提了一篇叫做 AI's New Frontier。 这个是我们团队第一次听到Generative AI， 这对应生成式 AI，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因为也没有找到对应词，我们就称呼为这个创作型 AI 了。当然也有几分真实性在里面，后面大家就熟悉了，特别是在2023年，我想在年初的时候大家就看到这些 ChatGPT。 那我们是在2023年的2月有英国的友人亲自在手机上面示范这个 ChatGPT， 那后面这整个就翻天覆地的大家都在用。那聚焦经济学人的话，他们差不多就是比一般媒体会早几个月来报道。我是从这边，因为我们不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人，那我们是透过媒体啊，透过杂志来吸收这个世界的资讯嘛。所以他是在2022年的6月写这一篇 AI's New Frontier， 到2022年的11月，或者说我们以我们的立场是在2023年的2月我们才真正认识这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比它还是比一般媒体稍微早几个月了。所以也当然就讲到这一篇，就是说他今天来写到 AI 医疗的这件事情，当然就引起我们的重视。标记一下，现在是2024年的3月，那现在的 AI 真的已经在这个医疗上面发挥什么作用了吗？那不会很危险吗？那在2024、2025会不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进展，我们就专心的来看一下。那另外一个重点就如同这个刚刚标题所说的， AI 是否在这个医疗产业能够它的遇到的难题它能不能够克服，那这个就可以作为 AI 在其他产业是不是能够落地能够实现的一个重要的试金石。这个就是杂志的观点。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当 AI 要在扩散， AI 不只是说 AI 本身，不只是说辉达的晶片，各行各业开始要 可能已经积极的在引入了，好，现在在验证的阶段，还是在什么样的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来思考这些问题。以下就分为五点的阅读心得来跟大家分享。好，首先第一个， AI 带来更好的诊断、个人化的医疗跟节省成本。好，先谈最大的愿景，比方说我们最终会是 AI 会带来什么更好的诊断啊，个人化的医疗啊，更快的这种药物发现，叫做 drug discovery， 更高的效率。那几乎是在虽然我们说 AI 在每一个面向都即将带来令人感到充满机会的这种兴奋感，但是在杂志说它在医疗保健领域真的是有可能带来这种跨世代的这种改变。那我们这一次看到 NVIDIA 它在 GTC 2024里面头几页的投影片就有提到了，他可能很快就闪过去，因为他讲了两个小时啊，任何单一的特点大概都没有办法占据一整个时间，他很快的就闪过去几页，就是说他 AI 可以帮忙生成很多随机的蛋白质结构，那他也可以在那个模拟的世界里面去预测这些分子物理学，他这些结合的基转啊等等，这些他都可以帮忙，他可以快速的筛选出候选药物。等于说前期的这个研发啊，这个也是之前黄仁勋有说过的，他说从这种研发变成执行啊，他缩短了前面很长的这个研发的周期，那当然后面的这个临床实验还是不能少的，他有三期，那也就是能够在新药的开发方面能够帮得上忙。那我们也常常听到 AI 可以协助来检视这些X 光片啊什么切片的有没有，那他能够判断的精准度啊是越来越高，那我相信能够检视这些切片的速度应该比人类来得快吧。那杂志说在欧洲根据这些分析家的预测，如果部署了这些人工智慧，每年可以挽救数十万人的性命，哇，那这个是很多啊，数十万人。那根据杂志的看法，在这个医疗支出高涨的这个背景之下，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的效益呢？这个就让我联想到我们以前的 CEO 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成本就是硬道理。这个话大家自己去解读，我的解读是说成本的节省这个是真功夫。那因为我们推出一个产品，市场的接受度怎么样，这个不一定，那包含当时的这个消费者的倾向等等，但是你能够省一块，能够省五毛，这些都是真功夫，这些你可以下功夫去磨出来的。那所以一开始杂志所提的是说现在的这个医疗保健的支出是高涨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能够去做节省，那当然是很棒的，除了刚刚所说它能够带来新药开发速度加快啦，个人化的医疗等等，也必须考量到成本节省的这一块。他提到这个是杂志提到的几个数字，我觉得蛮重要的。他说美国的整体医疗支出是这个 4.5 个 trillion， 这个 AI 的关系现在都很流行 billion 的 trillion 这样，上次那个黄仁勋又讲到更高级的更数量更大的数字，还没有很熟悉，我们就用 4.5 个 trillion， 那相当于 17% 的 GDP。 那如果引入，他是说现在的医疗支出占了美国 GDP 的 17%， 那如果用引入 AI 可以节省200个 billion 到360个 billion， 这样是多少呢？就是把360个 billion 除以刚刚讲的 4.5 个 trillion， 我去除了，大概是 4.4% 到8%，就是说省了这么多的数字，大概可以节省 8% 的这个医疗支出。那省了200个 billion， 这个200个 billion 比较好记了，你就可以想象说省了200个 billion 才节省 4%， 你就知道医疗支出是多么样的天文数字。那200个 billion 这个数字我有感觉是因为黄仁勋，之前提过 AI server 的这个市场，这个 TAM 一年是150，不，他讲的是250，丽莎苏是说150，后来最近丽莎苏改口了，他说是400个 billion， 所以大概从150到250到400之谱，这个就是 AI server 更新这每一年 TAM 的这个大小，我觉得做一个比较了，所以说引导 AI 进入医疗体系可以节省，相当于整个 AI server 产业每年做这种这个产业更新的这个数值了，能够对这个占 GDP 17% 的这个医疗支出 4.5 个 trillion 能够有一些帮忙，所以我们就知道整个医疗支出是多么的夸张。那从这边我也当然关心台湾，我们就来延伸看一下台湾。我就根据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一张图，跟他借一张这个图。那这边刚好他有提到这个刚好也是OECD 所公布的2021年的统计数字图表，那个台湾是大概这个医疗支出占 GDP 的比重是 6.6%， 那美国是 17%， 葡萄牙是 11.1%， 日本是 11%， 韩国是 8%，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番讨论是在讲说台湾的这个医疗支出相较于其他的国家是偏低的啦。那但是我们主要在这边是在讲说哦，美国是 17%、台湾是 6%， 日本跟韩国比我们高，这个在医疗支出这件事情，我想所以美国是将近 20%， 所以是 high teens， 但台湾是 single digit。 那美国是一直都 17% 嘛，这个是我另外一个疑问了，这个可能在过去的一段期间它慢慢爬升的，从1960的 5% 到2022年的 17%， 这个医疗支出整个增加，那这个是怎么增加的，可能就另外有时间再来研究了。我们只知道说这个医疗支出是不停增加了，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背景，它能够节省成本，能够节省这个节节高升的医疗开支。一段关键的内文它是这样说的， In America, it could also save money, shaving $200 to $360 billion from overall annual medical spending, now $4.5 trillion a year, or 17% of GDP. From smart stethoscope and robot surgeon to the analysis of large data set, opportunities abound. 好，里面的两个医疗术语的哈，但是我也是查了才知道，叫做 smart stethoscope， stethoscope， S T E T H O。S-C-O-P-E-S Scopes， 那这个是什么镜嘛，那 Stetho 是这个听诊的，它是智慧听诊器，还有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手术叫做 Robot Surgeon。 好，听诊器也有智慧听诊器吗？答案是肯定的。我阿公是医生的，他都会用这个听诊器这样去听嘛，我们小时候也这样拿来听啊，听着玩这样子。那现在已经进化到智慧听诊器了，在不只是一个新的研发而已，英国的一些诊所已经拿到了。那听诊器的原理它就是用听的嘛，这个很容易理解，那本来就会有一些外面的杂音啊，那你可以想象现在像这个 Adobe 他们有推出一个 podcast 服务，就是你上传任何的30分钟内的这个声音档，它会自动帮你去除掉外面的杂音，提升你的音质，这是免费的服务。所以你可以想象用那个东西去听，有些可能隔着衣服的材质啦，或者是说外面的杂音它都可以帮你去除掉，它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清楚这样。好，这个就叫做智慧型的听诊器。第二个是说这个好处好，除了说声音比较清晰之外，另外一个好处是说听觉它可以变成视觉化，比方说它就变成我们都有看过那种波纹嘛，或者是说它有这种条状的这种声音声线，它就是在图表上去呈现出来，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这样，那你是不是就有视觉的一个辅助，那有没有杂音你就一目了然嘛，比方说你的心跳啦，或者你的呼吸啦，通常的形状是怎么样，那多了什么声音，比方说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假设多了吞口水的声音，在图像上就是会呈现一个短短的一根一个线条这样，就知道那个要删掉。好，这个也算是多模的一个好处了。多模就是说有声音啊，有影像了，有图片啊，那能够让这个 AI 去做更好的判断，那当然这种声音的一个数位化这也是一个帮忙。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在讲这个智慧听诊器是说当你数位化之后，今天这个菜鸟医生本来就有不同的水准，老鸟跟菜鸟那个功力是差很多的。那这个老鸟医生有事情去参加科学研讨会啊，那菜鸟医生在这边听，他当然一般的他可以处理，比较棘手的他可以把这个声线的这个档案传给那个资深的医生，医生这样一看一听用耳机这样一听，哦，好，我知道这个，你跟他说怎么怎样，对不对？这个甚至可以跨科的去做判断，这个是我在做这个智慧型的听诊器所查到的一些资料，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另外一个是这个 robot surgeon， robot surgeon 这个就是所谓的机器手臂的这种微创手术了，这个应该或多或少每个人年纪渐长应该可能都会遇到，那没有遇到那就是上天非常的眷顾。那达文西手臂的这间公司是美国公司，它叫做 Intuitive。 那这个机器很特别，我上网去看，它就是有很多根的这个针，那它就是操控这些手臂，由另外一个医生呢在一个大型的一个设备，他就把眼睛对着那些显微镜吧，那他的手指头就是在操控那些机械手臂，那就等于说他在手术的时候会拿一根这个针先深入到这个要处置的这个患者的部位，那其他的呢就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非常小的一个伤口就进去到那个里面，那他用这个手指再搭配那个显微镜那个远端的电子显微镜 把那个放大数十倍，然后在这边操作这样。那旁边一个大型的萤幕，可以除了那个显微镜可以看之外，旁边一个大型的萤幕可以看。我想这是现在在做这种很多手术，当然这边我也附一张图，这个 Intuitive 这间公司， Intuitive 这间公司股价也发展的也算不错。这个我们不是股票的网站，也不是股票的这个 podcast， 只是我们来理解这件事情，这个是不是为人类所需求。那在这个为人类所需求的过程里，这个 AI 又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我们的思路是这样子。那我也附一张图，这个我也把连结附给大家，这个很有意思，是他拿一颗，大家不要紧张，这是一颗葡萄，紫色的葡萄，那有两个剪小剪刀，就是机械手背最前面延伸出的小剪刀这样，把这个皮，葡萄的皮这样一刀一刀的这样把它剪成一个类似长方形，你可以看到这个机械的手背完全没有任何的震颤，完全没有任何的颤抖，非常的精准。我这个不知道放大几倍，我也不知道，就是比跟葡萄差不多吧，跟比葡萄，它当然比葡萄还要小，这个是现在这种微创手术把这个画面附在这边。所以整体讲起来，这些 AI 的导入，科技的导入，不但是节省成本而已，它在医疗创新的领域也会带来很多的新的机会，所以他说 opportunity abound。 那后面的这个几点呢，当然就要讲这个满满的路障了。前面讲的都是很愿景嘛，因为先从愿景开始谈，那接下来谈的就是路障跟我们要克服的一些点。那主要分为三个类别，资料、法规跟动机的这三个领域，我们就来看看经济学人是怎么分析的。首先资料的部分就进入到我们第二点，首先是资料的部分，严格规定健保资料健康患者资料的这个使用范围，但是潜力庞大。我记得之前有一篇写是在写英国的健保资料，也算蛮庞大而蛮完整的，所以那一篇是在讲说英国在 AI 的浪潮里面或许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就是你要有这些有结构性的资料，你大量的训练，你要大量的训练 AI， 你的资料要结构化，而且你要完整。那这个是所有现在在 AI 研发公司里面非常重视的，你去哪里取得资料，这个几乎是很多 AI 公司它不传之秘，你问他也不会跟你讲，他拿什么来训练他 AI 变那么聪明，谁拥有最多这种结构化的资料，谁就几乎拥有这个金矿。那今天这一篇是说这些资料是被严格控管的，因为这个是大家的医疗健康资料，那能够做什么的运用，我想这个是任何国家都非常严格把关的。我们就举例了，这边就是我自己插个话，假设说卫福部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数位发展部，他去训练 AI， 你觉得全民会同意吗？哇，大家的意见当然很多啊。那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就医资料其实是我们的，只是说政府单位帮我们经手而已，你有什么资格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训练谁呢？这些要做，除非你偷偷摸摸的做，否则你要经过大众的同意，这个是非常的困难。这个杂志的论点也是这样，就是在讲资料分享出来做一个全民的一个利用，这件事情不简单。但是他也提出一个思路，他是说那至少个人的我要能够提取吧，这个就是我的就医记录，为什么我不能提取呢？应该要可以啊，这个感觉有点像说像地籍图一样，这房子是我家的，这地是我家的，我去地政事务所申请，我照理讲我就申请漂漂亮一张印出来的嘛，的确是这样。那现在我们的就医记录在台湾来讲，这些就医记录的细节它的确是可稀释的，数位的这个格式你可以看到，这个卫福部的网站上面都有提到所谓的健康存折，你过去看了多少，那你在哪里看啊，然后看什么病啊，大概我们是没有登录进去看，但是这个在台湾是有的。那第二点就是要来谈这个，它的关键内文是这样， They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access their own records in a portable digital format. Portable patients' records would let people make fuller use of their data an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health. For their health. Health. 我去查了一下台湾的现况，跟以前已经有大大不同。以前是怎样，就医记录你要靠药袋，你要把药袋都留下来，不敢丢，去哪个医院看了哪个医生全部都要看。这个时代呢已经远远过去了，现在这个健保资料库的记录跟呈现数据的方式不停的演进，这个可能跟疫情期间也有关系。现在呢除了说健保的资料库可以来提供给我们公共卫生部门来做很多的决策之外，现在不止公家看得到，我也要可以看得到。那这个现在算做的比较完整，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健康存折的这一件事情了。那这边刚好提到台湾的健保资料库，我也去查了一下，也跟大家分享我们查询到的资料，我们是全民覆盖， 我们是全民覆盖，没有说哪些人没有在这个健保里面，所以它的完整性是算是非常好。第二个，长期追踪，因为我们是在1995年的时候1995年开始，所以到今天假设到明年已经是2025，那就已经30年了。30年是一整个世代，我们说一个 generation 是30年，我们涵盖了30年的这个资料，这个是长追踪。第三个是多维度，多维度包含你的就医、疾病、药物还有检查等等，全部都放进去这个资料里面，所以我们的健保系统算这个资料的完整度算是相当不错，这个要跟我们台湾的朋友做一个说明了。那现在平均每一年累积 3.5 亿笔就医申报的资料，每天有100万笔，那影像资料库收藏的这个笔数呢多达45亿笔，哇，所以你说这些就医记录这些都是一个重大的资产啊。那这个重大的资产你怎么去利用，那个是属于这种机构或者是公家单位要去思考的。我们想的是说个人对于医病资料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自主权，那这个就是一个健康存折的概念，这个台湾已经有在这一步上面已经做到了健康存折，那也就呼应到杂志所说的吧，这个 portable digital format， 那我可以把我的资料交出来，那给某个单位来帮我研究，假设我自费的项目请他研究我的病史，那帮我提出个人化的，这个应该是要可以做到的。好，那第三点，我们刚刚所说的第一个是资料嘛，资料要做到一个数位化，然后可以携带。那第三点就是所谓的法规，就刚刚讲的第二点，法规的部分要分两块来看。一个当然就是说 AI 的速度，这个叫一日千里，因为它本身有一个报酬的因素在那边嘛，就是从美国之前的这个创投跟半导体其实一直都是这样，本来是一个研发单位，然后后面变成大公司，那大公司里面的一群人要出来，那刚好遇到这个创投家，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叫创投的名字，就是有钱的人，他就是做一些投资，那该怎么去设计股权都还不知道啊，最早期是这样，那慢慢设计股权 让大家都有钱赚，创投也要保障了，那这些研发人员也得到了保障，这个就变成说美国科技领先的一个烂商嘛。2000年出头，那有这个矽谷银行的人开始带着这个西方的创投到这个中国去拜访，那之后大家就自己私底下也慢慢的各往来，那中国才慢慢有这个创投的行业，现在当然他们自己做的也非常好，现在又变成又切割了，等于说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有资本主义的这种趋利在这个里面，这个创新的速度一定是很快的，你的法规要经过国会的什么三读又要通过，这个一定是很慢的，两个永远中间都会有一个落差。讲刚刚那个 AI 的听诊器好了，现在我在台湾是还没有看过了，那听诊器这种东西是属于医疗器材，你要能够在诊所里面，你要卖给诊所，诊所要问你说你这个有得到我们卫福部的核可吗，是医疗器材吗，那卫福部要能够评审这个东西是不是符合啊，那他有足够的能力来做这件事情，那这个刚刚所说的科技的进展总是一日千里，那你要通过这个法律，那总是要再经过国会，这些法规的限制啦，总是中间都是有一个落差，这是在讲法规的部分。那手表也是一样， Apple Watch 一开始就有在国外就有心跳侦测的功能，但是后期是在2020年他才说他已经获得这个卫福部食药署批准为医疗器材，那这个中间都是有一个产品跟规定跟审核之间的一个落差。简单说，你要获得医疗级这个东西，这三个字是不容易的。那当然这些限制是你也可以说它是好的理由啊，因为医疗的东西本来就是知识体大，不是说你来我就开放了，不是说你是苹果我就开放了，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有主权，我们要来审核进来我们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些产品是不是符合医疗等级的要求这个是我们有一定的检验的标准。那好，那反过来我们看说主要的好处是什么，主要的好处指的是说这些医疗器材如果能够得到更好的法规，就是说更快速的得到法规允许，那它所带来的好处其实也是巨大的啦。那主要的好处是这样，杂志写到说如果能够有一种跨国合作的制度，就是说我们都有参加，假设了都有参加一个叫做亚洲医疗器材联盟，只要是这个亚洲器材医疗联盟，这是跨国的一个协议，通过这个组织所合可的，那在各国就很快的只要做一个报备的动作，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我想的是这样。杂志写的是说这种东西对于一些国家，它假设一样在这个 这个区域我是加入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国家真的也没有那么高深的科技可以来评判这些产品，那我们加入这个团体之后是不是就有点雨露均沾的那个意思，这个产品一旦通过了这边的审核，那我们很快的做一个报备，我们就可以马上使用了，像刚刚所讲的那个像刚刚所讲的那个 AI 的这个听诊器、哦、它已经通过英国的审核了，那我们台湾或者其他的国家是不是能够、哦、马上就把它引进啊、因为我们有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啊、那这个就是他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本来就是这样，你说一个通过美国标准或者欧盟标准的医疗器材、啊、其他国家用起来当然第一个会比较安心、啊、台湾都还是会走自己的申请流程、啊、这个是我们对标国外的标准，但是我们仍然是自主审核。那其他开发中的其他的国家可能就不见得有这么多的财力物力、啊、那就算欧盟通过了，美国通过了，自家政府就很快的通过。杂志的着眼点就是说这样对其他的国家其实是很大的帮助的、啊、就是法规跟应该走的一个方向。好，那有一段关键内文它是这样说的， A less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system would also help create a market in which small companies can innovate. Poor countriesWith less developed health infrastructure, have much to gain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ools, such as an AI-powered portable ultrasound device for obstetrics. 就是所谓的产科学哈、啊、助产术，描述这个孕妇啦、啊、分娩跟产后护理相关的医学领域的专业，就叫做这个 obstetrics, obstetrics.好，那这边附的一张图是这个 GE 哈、啊、他们出的哦，这个很神奇的是这种。Portable 可移动式的这种超音波扫描器，那在这个怀孕生产的过程要做好几次的产检，对不对？那要去诊所要挂号，然后坐进去要躺在旁边有一台机器，好，那就可以扫描，哇，第一次看到这婴儿的心跳，哇，那这感受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奇妙啊，真的是这样。那不见得很多地方有这样的诊所啊，好，你说假设我们想象一下非洲啊，那个每一个村落之间距离那么远，好，那他怀孕这是人类的一个繁衍的一个本能嘛，那他就要哇这样走好远的地方，好来到这个地方。那如果有这样子 portable 的东西，这奇异就已经在做了，网站上就可以写 buy now， 你可以直接买到了，那他们可以驱车到这种巡回的医疗站啊，好到处去做，哎，那就可以扫描太阳，我想非常的方便哈。这边在讲的是说法规的部分，像刚刚所说的手表啦，哦，像刚刚所说的这些移动的超音波检测器啊，如果有些跨国的标准，哦，对于很多稍微比较贫穷没有那么多人力物力的这个国家来讲帮助是会很大的，这个是在讲法规的部分。好，第四点刚刚所说的是第一个是这个资料，第二个是规定，他都去谈这几件事情了。第三个是属于动机，动机这一点很有意思，用 AI 来节省人力不见得每个人立场都一致，现在杂志就点出这个问题。那我们之前在几个篇章大概也有提过了，其实董事们只要进入董事会，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能够用 AI 节省多少人力我们就尽量节省，因为做生意本来就是将本求利，你进到任何的董事会，他们的看法谈法一定是这样谈的，只是说在这个过程我们不要引起社会太大的反弹，那都要于法合规。好，那但是杂志要点出来的是说谈一下主力一个决策，假设你要引入 AI 的决策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放到组织里面去谈嘛。他说的这杂志的立场，他说整个薪酬系统的设计是以工作的数量叫做 volume of work， 你工作的数量你可以说按件计酬的概念来决定的。对于盈利的医院而言，对不对？他的挂号费重不重要，你来这边挂号一次就是多少钱，这个医院本身它还是一门生意，跟来客数还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是杂志说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如果说 AI 就降低或减少大家到访的几率，请问你怎么收挂号费？另外我跟这边查到的是根据独立评论的报道，医院的这个医务收入的结余不是全部都来自健保给付，大概有一成到两成的这个医务收入是非健保，来自非健保项目的给付，比方说病房差额挂号费，还有自费的医材的差额等等，这些项目的这个利润率比较高。好，那所以我想他说今天我们之所以有七成的医院医务收入是有盈余，这些自费的项目这个贡献是不小，所以挂号费你不要觉得说挂号费就没什么一点小钱，其实不是，挂号费对这个医院的帮助也是有相当程度的帮助。那现在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在2024年的3月，这个月的事情，他发了公文给医界取消挂号费的调整备查制度之后，调升费用不需要向各个卫生局送件审查， 挂会可能可以从150涨到200涨到300，那甚至有一些已经提高到500了。一个薪酬制度，我想我们只看到一个表面的部分，有底薪，但是也有绝对有这个跟来客数是相关的了。所以这边就是在讲一个 volume of work 的概念。那所以说本质上，如果透过 AI 远端去精确的去做诊疗，你不用到访医院，对医院来讲啊，怎么样去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影响。另外他也提到一点，我想也很容易理解，他说公家的这种医疗院所，你一旦节省了人力，那请问你明年的这个预算就受到限制了。你今年省了 20%， 哇，老板颁给你这个最佳节省成本奖，那请问明年的预算呢？明年预算你已经自动缩减 20%， 甚至他还要求你再缩减 20%， 哇，所以你导入这个东西让自己的部门其实越来越难做啊。这边就是他点出来我们可以理解的，这在讲动机的这件事情。我们看一下他的关键内文是这样说的， Many health systems such as America's are set up to reward the volume of work. They have little reason to adopt technologies that cut the number of visit, test or procedures. And even public run healthcare system may lack incentive to adopt technology that reduce cost rather than improve outcome.Perhaps because saving money may lead to a smaller budget next year. 很简单，刚刚所说的那些内容，它其实会缺乏动机 ，lack incentive， 对不对？那刚刚所说的 reward the volume of work， 你的薪酬制度是按照来客数，按照件数来做评比的。所以解法是什么呢？他提到了，好，当然就是专款专用了，因为你现在确实对国家整体而言导入 AI 是有帮助，那我就拨一笔 AI 款给你用啊，这一笔就是给你去做 AI 的尝试的。那政府当局需要拿这种钱专门资助来用于测试跟部署新的人工智慧技术的计划啊。他说到英国跟美国跟加拿大他们正在这样子做，有一笔专门给你 AI 发展用的。好，那我们进入到第五点，如果 AI 在医疗可以成功，其他的领域就可以借镜。那我猜没多久之后呢，各国政府应该会开始有限度的导入 AI 医疗。那再过没多久呢，应该会可能啊，当然是不希望，但是也很有可能就是在引发一个 AI 引起的医疗纠纷，然后就再会进一步导入更完善的机制啊，这个有迹可循，因为包含我们的建筑法规啦，我们的车辆的法规，飞机啦，其实包含到核武，其实全部都是这样，有发生了，然后我们法规才一步一步慢慢的完备。那这一次就是在对付 AI。那杂志当然最后结语，他是说，在推动人工智慧在医疗保健领域的这些努力呢，政府啊，他可能负担起大部分的责任，但是公司也必须提升你自己的产品，大概。这一部分都可以理解。那不论多么的困难啊，就是这个潜在的报酬很大，所以即使有刚刚所说的以上的那些困难，包含资料的取得，包含法规的限制，包含 incentive， 这些都有困难，但是都要提出对应的一些解法。好，那看一下他的内文，他是这么说的， These obstacles are formidable, but potential benefit of using AI in healthcare are so vast that the case for overcoming them should be obvious.And if AI can be made to work in medicine, it could provide a prescription for the adop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n other fields. 好，这边的两个词，第一个是 formidable， 好，我好像以前都念错，我都念 formidable， 是 formidable， F-O-R-M-I-D-A-B-L-E， 它是庞大的、巨大的、令人心生畏惧的，是说这些挑战令人心生畏惧。刚刚所讲的全民的健保资料，还有国家的法规。还有第三个是人心，这没有一个是很容易克服的，但是克服它之后呢，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那如果能够克服，等于说它就为 AI 在其他产业落地呢，也开了一个解方，也开了一个解药，就是他说 provide a prescription for the adoption of the technology into other field。 那刚刚的这个 formidable 呢，我们来一个例句， The new president took on the formidable task of reforming the country。这个新总统肩负起改革这个国家的艰巨任务 ，took on the formidable task。那重音在前面。好，最后我的一点想法了，其实写的里面的每一点当然都很有感，特别是动机的这一块，我特别有感，因为人类的组织只要存在，它就是一个道理，它慢慢都会扩大。那很少组织是说我们组织的目的是要消灭我们自己的组织，这个基本上没有这种缩小或者说自攻的这个倾向。那我们在讲 AI 这一块，从 AMD 到联发科。这些大型的企业都正在要求自己的员工、自己的团队 要赶紧使用 AI， 要第一个使用 AI， 要领先产业来使用 AI， 这是 Lisa 叔自己说的。好，那联发科他也有在其他公开场合有提到，他们也在引入一套 AI 的系统，在 AI 的浪潮中自己实践。假设真的很成功，好了，我们就来幻想哈，这件事情导入超级成功的。我现在要讲的是动机的那件事情，我自己的一点想法。那你成功的节省了 30% 的人力，在这样的状态下，你想象你是一位高阶经理人，假设是副总或协理等级的，那你想要用 AI 取代你自己几成的人力？一成吗？还是两成？还是三成？还是五成？你有想清楚这个东西吗？因为人类社会目前在这种企业组织里面，职位位阶的高低是跟你目前直接管辖的人，或就是你下面的这个金字塔的人是相关的。你现在本来管100个人，哇，你现在只要管50个人，或者你本来管50个人，现在你只要管10个人。请问你原来的职称还是原来的职称吗？好， Sam Altman 他提过会出现一人的这个一级企业，但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发生。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个我们刚刚讲说，假设一个70人的团队就可以做原来100人的工作，那明年你可能会被要求，那你要不要降到50人呢？那如果降到50人，请问你还有必要挂一个副总的头衔吗？因为这个公司的规定是跟 headcount 是相关的嘛。所以这个不是任何一个个人的问题了，也不是说任何要讲说这个危言耸听，这个是说在讲社会的这个奖赏跟阶级制度。我觉得它本来就是奠基在管理一群人类的智慧的这个条件之上，所以衍生出一层一层所谓的管理阶层。那 AI 要落地要执行它在做节省成本的节省人力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站在董事会的立场当然是要引入，但是站在下面的立场，我当然是要有限度的引入，我可能要稍微反抗一下。那作为一个领导人，不能不把一个组织在引入 AI 的动机的这件事情也一并考虑进去。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以国家立场，我们能够持续的进步，你或许释放出的人力他能够找到更适合他的工作，长期而言这也不是坏事，只是短期的这种人力资源的调整，我觉得当然会带来不小的变动吧。站在另外一点，我要延伸的更远一点，站在台湾的这个立场，也看到我们健保的在透过阅读的过程，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健保资料算相对的完整。那台湾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说是汉人跟平埔族跟这个原住民混血的一个居住地，那我们又有一整个世代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这是我基于有限的这些历史跟生物学的知识啦，我觉得说我们有这种混血的人种，我们又有资料库，那我们又有 AI 硬体科技，我们跟这些辉达啦 AMD 啦 Google 也算熟，他们在台湾有很多的这个资料中心，大型的这个硬体我们都会做，那这样子在 AI 医疗方面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机会，如果真的研发出一些成果，它的这个效益是很广的，回推所有的汉族甚至所有南岛语系的族群都是我们潜在的获益者。我们台湾的一个立场，当然这方面我不是专家，我只是呼应到这个频道我们相信的立场，跟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会来关注经济学院，就是说把台湾的好东西卖到全世界，对这个世界做出贡献，我们来过我们想要的生活。所以我是觉得医疗创新这一块，这样写完一篇下来，我自己是蛮看好这一块的发展。那至于杂志最后所提供的这个，至于杂志所提供的三个思考方向，资料、法规跟这些动机，仔细想想这个拿来判断任何的科技在任何行业的这个能不能开花结果的这个运用，我觉得甚至是评估市场，我觉得都还蛮受用的了。资料要向谁取得，法规的影响，以及最后谁会来买单，谁会来导入跟执行。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篇阅读经济学人的这个心得分享。我们要来看的是说这个 AI 在医疗产业应用的前景跟难处，以作为其他行业引入 AI 的一个借鉴。希望这集的单集对你有所帮助，那喜欢这个节目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哦，拜拜。